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紧接着上礼拜我们所说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吩咐，一个命令，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和吩咐，我们必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求他的庄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所有的行动之前用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当然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的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要预备好，当一个时机来临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被差派出去，而不是好像只是做一个消极的被动的第三者，说主啊，你派谁派谁派谁，你派天下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为什么？我还没结婚，我还有学业要完成，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别派我，派他们。不是，你的祷告是，神啊，若我是你所要差派的，请你差遣我，无论去哪里，不一定是远在天边，有可能就是近在眼前。因此第十章开始很自然就带入一个耶稣自己就差派了十二个使徒。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比较马可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很多内容是相似的，比较这三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它的习惯性，我就说像登山宝训第五第六第七三章的长度，把耶稣很多重要讲到的精华放在一起。可是你看马可特别短，马可讲到很多耶稣的行动，很少讲他的讲道的，或者有讲到他都没有内容的。路加有，那路加同样的登山宝训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很可能马太这位作者他的一个构想是一个主题，既然是耶稣讲到主要天国的教训，就把所有天国教训都放在一起。那以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会看到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他把耶稣不同的地方讲的不同的比喻放在一起，十三章全部讲了七八个比喻啊，他是收集在一起，不一定是同时间所讲的。那这边第十章主要是讲了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些吩咐和交代的事情，同样的马太把它收集在一起。那如果你比较马可跟路加福音，你就发现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到第十五节呢，有一些大部分啊，有些没有，但是有些在别的地方有，比如说马可福音来讲呢，这个第八到第十一节，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五到第十五节呢，这三处内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概70%-80%是相似的。可是下礼拜开始16节到42节这一大段来讲的话呢，就很明显的在马可跟路加固然有记载，可是是分散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不是一次的。只有今天讲的第五到第十五节这一段呢，是所有的记载呢都是放在一块了，就有可能在同一个时候讲了这一段，可是后面的那一大段也是讲到门徒要注意的事情呢，是分散在不同时间的，甚至有一些是在耶稣比较晚的时候，换来说耶稣要殉道之前讲的，在马太通通把它放在这里啊，所以他有一个目的，这个主题就在讲所谓的门徒训练，他要差派门徒去做传道的人，那么因此就交代他们，吩咐他们一些事情。那马太就把这些教导门徒的所有的东西大部分都放在一起，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第十章整章是讲门徒，我们叫做门徒训练。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应该受的训练，或者应该有的心态，各方面的事情。那当然这边所谓被派出去传福音的人，最狭义的来说可以指的今天所谓的传道人宣教士，可是广义的来讲，我们是人人都要传福音的话呢，一般的信徒基本上我们应该有同样的心态，同样的一个认识。 那同时呢，待会儿像今天我们会提到关于一个传道的人，他在处理他的金钱的事情、生活的供应的问题，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时候，可是都是有铜板的两面，一个是给的，一个是受的。接受的人你要有个什么心态，可是另外有一面给的人，就是一般的信徒，你怎么心态来给的。所以一个怎么给，一个怎么收，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所以一个合适的态度，总是有合适的领受跟合适的给予，这两个就成为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曾经以前讲过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他第四章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他在外面宣教的时候，他只接受一个教会的奉献，那就是腓立比教会。他说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为什么保罗建立了很多其他的教会没有给他金钱上的供应？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你就注意到哥林多教会是有人想要给他奉献，保罗拒绝接受。为什么？态度的问题。待会我们提到那段圣经。所以你想给收的人不一定肯收能收，所以给的人要按照主的原则给，领受的人按照主的态度领受，那么这就变得很美的见证。两边有一点不对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因此耶稣在这里主要是对门徒讲的，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对于这些事情你自己要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一个态度。可是附带的也有一个反面，那就是说对信徒而言，对我们也有一个一般性的教导，你对于奉献是怎么样的态度。所以这个是收与受啊，就是付出与给予或者接受，这当中一个双方面的态度。这整个在所有的门徒训练当中多多少少会提到，那今天这一段有特别提到这部分。所以一开头第一到第四节是提到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第一节是先提到说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第二节就称这十二个人叫做使徒。整个马太福音这第一次用这个字使徒这个名词，那我们也常常用习惯性的用十二个使徒啊。使徒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名词，它的动词是什么呢？如果用动词来说，就是第五节耶稣差遣十二个人，所以动词是差遣，名词就是被差遣的人，就叫做使徒。或者我们中国人习惯性就皇帝叫做钦差大臣，钦就是皇帝嘛，皇帝派的才能叫钦呢，差嘛就差遣嘛，皇帝差遣的人叫钦差大臣，神所差遣的就叫使徒，懂吧？所以使徒是什么？被差遣出去的人。可是看是被谁差遣，所以这边称为使徒的是被耶稣所差遣的人。所以通常我们在讲使徒这个名词的时候，是有一个狭义的说法，他必须见过耶稣，不然耶稣怎么差遣？因此今天教会两千年了，今天还有使徒吗？没有了，因为没有人可以肉眼亲自看过耶稣的，所以谁能够被耶稣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去？没有。所以因此已经没有使徒了，过去了。所以必须是亲自见过使徒，见过耶稣，而且亲自被耶稣差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一定是耶稣那个时代，所以到了公元一百年之后，等到最后一位使徒约翰过世了，使徒时代结束了，再也没有了。保罗是唯一那个时代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没有见过耶稣，或者说不是耶稣的跟随者，相反是耶稣的敌对者，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信主的。可是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就是去叙利亚的首府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所以保罗是见过死而复活的耶稣，而不是钉十字架之前的耶稣。所以保罗是最后一个见过耶稣被差遣的，没有了。当然今天谈到使徒这个字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一些报章杂志，也许你会注意到少数地方有些人自称是使徒，但我说如果照这个定义来说都不是。其中有十二个使徒在盐湖城，犹他州盐湖城， 那是摩门教的，他们常常派两个两个到一家一家去摸门，所以叫做摩门教也可以，叫做摸门教也可以。那么常常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那个黑西装啊，一定穿黑西装，他从来不花花衬衫的，不穿牛仔裤的，从来不喝可乐的，他们除了白开水谁也不喝，喝茶那叫做刺激性饮料。如果茶叫刺激性饮料，那除了白开水就没得喝了，所以他们不喝可乐不喝茶，那酒是别提了啊，规规矩矩的黑衬这个黑西装白衬衫。在美国很少，在亚洲他们常常有一种特制的脚踏车，那种脚踏车是只有摩门教才会骑那种脚踏车的，所以一看脚踏车就知道哪儿来的，他来你家摸门了。那个在犹他州盐湖城，他们的教会就有12个使徒，死一个再补一个啊，但是那个使徒就不是这种使徒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基本上来讲，圣经说使徒一定是见过耶稣，耶稣才派的。而且这个使徒这个字，我说是差遣那个动词的名词，是被差遣者叫做使徒。所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首先他给他们权柄。什么权柄呢？他说这个权柄是能够赶逐污鬼的，并且医治各样病症。他没有说什么病，不过就是前面8章9章耶稣我说过他有10个神迹，主要是跟医病有关的，但也有时候赶鬼。所以耶稣在前面他医病赶鬼所有的这些能力，他同时给了这12个人，我能做什么我也让你们能做什么，叫做授权给他们。那事实上12个门徒出去赶鬼啊等等，在马太福音没有详细记载他们回来的一些报告，但是在路加福音有记载，他们回来的时候很高兴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鬼就出去了，然后医病等等啊，有一些回来的报告，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他们回来的报告。那么即使路加提到他们回来报告说赶鬼医病的结果，也没有提到详细的过程，就他们怎么样的做的。你真正要提到过程的话呢，倒是有一个地方有记载的，那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其实是奉耶稣的名，那时候彼得跟约翰，你看在使徒行传哈3章，那个就是一个具体的描述，虽然那是已经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的事情，而且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之后的事情，可是你可以了解这个之前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的。在3章使徒行传3章6节，彼得约翰进了圣殿，那时候很多的人按时候都要到圣殿去祷告的，然后有一个是瘸腿的一个乞丐在那讨饭，然后呢彼得约翰看到他们的时候，结果彼得约翰就对那一位瘸腿的乞丐说，你看我们。那个乞丐当然觉得，哦，有人要看，叫我看他，当然看，他期望要得金银嘛，拿钱。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6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起来了就好了。那你知道耶稣12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授权他们可以医病赶鬼，他怎么做的？就差不多像彼得约翰那时候在美门口在圣殿门口他做的事情是一样，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比如说鬼出去，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瘸腿起来，弄拿撒勒的名字你有什么病可以好，就是这个。所以是耶稣基督的名本身带着一个权柄的。但我再一次提醒，那个是五旬节之后，五旬节之后就是圣灵降临，所以他们有圣灵的能力。可是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们的医病赶鬼仍然是奉耶稣的名，这两个并不抵触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奉耶稣的名有圣灵的能力出来，所以医病也好赶鬼也好。所以因此耶稣把这个权柄可以说从圣经上的记载来讲，第一次不但是耶稣自己做出来了，他把这个权柄赋予12个使徒。当然到了后来在路加福音有记载，他有一次差派了70个门徒出去，所以那70个门徒12的扩大啊。然后到后来等于说到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们都应该出去传福音， 尤其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行所做的事情。就说广义的来讲，我们也得到神的能力，但这个能力的来源就要像彼得约翰在美门口所做的一样，他是奉拿撒勒人的名，不是我彼得约翰我有多大的能耐，跟你个人没有关系，圣灵的能力加上耶稣的名。所以耶稣把这样一个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奉主的名行耶稣所行过的。耶稣怎么样医治各种的疾病，从瘸腿的或者是大麻风的病，甚至死人复活等等这类的事情行过的，门徒们也可以行。那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很明显的使徒行传是把行神迹的能力比较集中在描绘是十二个使徒。所以美门口的是谁？彼得和约翰。彼得也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叫约帕，那个附近的地方有一个女的信徒，然后叫多加死了，然后呢彼得为他祷告，多加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彼得也有。那后来呢，使徒行传后半段讲保罗，保罗也是让死人复活的啊。那彼得约翰是瘸腿的可以行走，耶稣当然前面行过了，诸如此类的。所以因此使徒行传就记载使徒们所行的就是耶稣所行过的，因为他得到从神而来的权柄，奉耶稣的名。那保罗也是一样，所以使徒行传的记载十三章之前的主角彼得，那彼得做过耶稣所做过的所有的事情，证明他是神所差遣。十三章之后的主角就换成保罗了，然后几乎是一对一的，彼得做过什么保罗也做过什么。那彼得做过就是耶稣做过，所以等于保罗也是做过耶稣所做过的，使人复活、医病、赶鬼，用这个来证明他是神所差遣的，叫使徒嘛。所以说差遣的这个名词的动词就是差遣，差遣被差遣者就叫使徒。因此他给他们这样权柄，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把这个十二个人的名字列了一下。那基本上这十二个名字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有一些人有这个名字我们并没有看见任何他的生平。那么同时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都有同样的出现，基本上你去对照这三个，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就特别提到十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卖主的犹大就除名了，他们要选第十二个，补第十二个人。基本上这名字来看大致上相同，你可以说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时候次序上哈，谁先谁后，这个次序上有一点小小的不同。第二个，有两个人的有一两个人的名字可能这个拼法或者说法不太一样，其他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次序上虽然小有出入，不过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单一共有四个哈，马可、马太、马可、路加加使徒行传哈，一共有四个名单来看，共通的次序是都是彼得第一个，彼得是老大，永远是第一个，这十二个四个名单都一样，彼得第一个，排最后的总是卖主的犹大，就犹大总是最后一个，所以一个头一个尾没有变，中间的次序有小小的变化。同时第二个特征就是整个十二个人的名单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有一点点像三个四人帮，就是每四个人一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单呢基本上变动不大。第一组的是十二个人当中好像带头的核心中的核心人物，那四个人那就是谁呢？这边所记载的彼得、他的兄弟安德烈，这对兄弟亲兄弟，第二对兄弟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四个人是十二个名单当中的前四个。那么马可福音的记载略有不同，是把安德烈跟雅各对调，所以因此那边的记载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排到第四个当中的第四个，那通常是两对兄弟排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小小的出入，不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那么而且马太福音基本上不但是三个四人帮， 还有呢是两个两个一对的。在马太福音没有这样写，但是路加福音写的时候，他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走的，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所以摩门教为什么两个两个到人家摩门？他说是他照圣经的，然后一家家去摸人家的门。他就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摸到我家去了，摸到最后我就跟他谈起基督教，就谈到其中一个问题，刚刚提到的，他就说他们教会比我们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十二个使徒，你们现在都没有了。哇，你有十二个使徒就比我们好？那第一个使徒怎么来的？就讲啊讲啊讲，讲到最后我就引经据典的讲什么叫使徒啊，讲到最后发现这两个小伙子啊，圣经没读过两页，他受过训练的，就训练那几页，那两页读完了以后就没读过圣经的。所以我讲起这个他不知道，讲起保罗，我说保罗使徒吗？是。他为什么是使徒？因为有其他十二个使徒给他按手在他头上。我说是吗？是啊，真的真的。翻开加拉太书你念，念完以后我说你看看，保罗说十二个使徒不见他，哎，谁说过见过他的？然后再读几句下来以后，两个小伙子你看我一看你一眼，啊，今天天色已晚，我们要回家了。就这两只逃之夭夭，再也不来找我了。再讲下去两个都要信耶稣了，我告诉你。他就摸到我家来了，两个两个。所以马太福音的记载很特别，它是两个两个都有什么和什么。你知道有一个字，就英文就是 and， 谁跟谁，所以就是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啊接在一起，然后西比泰两个儿子嘛，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那下面也一样，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对，一个一个都和的，两个两个一对的嘛。那最后两个一对就是分队党的西门跟卖耶稣的犹大人，犹大嘛。所以马太福音还有两个两个一对，但是四个四个的意思就是说，头四个几乎变化不多，第二个四人帮的带头的就是第五个，就是腓力。那么在所有的名单里面排第五的很奇怪，都是腓力，都是腓力，显然是第二个四人小组的小队长是腓力啊。那这边就有提到腓力和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呢，所有的名单都用巴多罗买，可是没有提过巴多罗买的其他的事情。倒是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是唯一没有记载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的，他没有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贴出来，约翰福音没有的。但约翰福音第一章倒提到有一个腓力的好朋友，腓力是安德烈带来的。安德烈这个人呢的特征就是不太讲话的，不像他老哥哈彼得是常出头的，然后碰到什么问题，好像你如果教小孩子儿童主日学你就知道了，好朋友一个问题第一个举手的一定是彼得。那如果教过小学你就知道，在美国的孩子哈读书，老师一个问个问题，孩子手就举起来，然后你问他说啊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你还举手，哎，美国孩子会这样子的，他不知道就想着举手。彼得常常就第一个举手，然后回答，有时候答对了有时候答错了，人答对了都不知道怎么对的，答对了也是说你说我是谁啊，你是基督，也就称赞他，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神告诉你的，等等等。然后才隔没讲话都还没讲完了，耶稣说好我告诉你我要上耶路撒冷要被害三天之后复活什么之类，彼得说乱讲，你怎么可以死，耶稣马上回头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你看彼得前一阵才说他是基督，后面一阵子变成撒旦了，他答对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对的。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耶稣说我马上要被害了，你们都要分散了，彼得说他们会我不会，所以耶稣得告诉他善意的提醒彼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前你要否认我三次。彼得还赌咒发誓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否认你啊，那果然就否认三次了。所以彼得是带头的，安德烈是完全相反的个性，比较低调内向，但安德烈很会带人的，很会带人的，他一个个带的。他当时彼得怎么去，是先安德烈借到耶稣的，约翰福音记载先是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去把老哥找来，哎，老哥我遇见弥赛亚， 然后安德烈带了腓力，腓力就带了一个人叫做拿但业。所以约翰福音花了蛮长的篇幅讲拿但业怎么见到耶稣，后来跟随耶稣的，可是在十二个人的名单没有拿但业。一般的圣经学者的推论，我想基本上是有相当强的证据跟理由的，大部分的说法是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那巴多罗买这个名字呢，是典型的犹太人用的名字啊，但是拿但业这个名字呢是希腊文的名字。连腓力，腓力这个人 Philip， 你知道 Philip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用的名字，不是犹太人用的名字。那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些人的名字是有犹太色彩，有些是有这个希伯来色彩，像西门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西门是犹太人用的名字，原因就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西面，西面其实用亚兰文念就是西门，就他的西门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这彼得这个字就是希腊语了，那就是石头，个性像石头啊。所以后来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在这个 Petra 彼得，他变成教会建立的一个领导人物。所以彼得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西门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啊，所以诸如此类的啊。因此巴多罗买是一个犹太人用的名字，原文可以拆开来就是巴多罗买，多罗买是他爸爸的名字，巴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在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什么叫巴耶稣？耶稣的儿子。耶稣哪有儿子啊？哎，不是那个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希伯来语就是耶稣亚嘛。这当时很多，你到巴西圣保罗，如果你在路上圣保罗，你知道叫一声耶稣，我告诉你会有一百个人回头，因为他们在巴西名字叫耶稣的超过一百万，很多耶稣的啊。那这个名字来讲，在犹太人当中耶稣的名字很普遍，所以巴耶稣就是他爸爸是耶稣，但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位耶稣，懂吗？对，巴是儿子的意思，那阿拉伯语就是宾，所以宾拉登你就懂了，拉登的儿子叫宾拉登，我们 Boston 有49个宾拉登，跟那个宾拉登是兄弟，所以除了那个在阿富汗呢巴基斯坦山上以外，其他都躲到 Boston 来了，所以要找宾拉登到 Boston 找比较容易。那宾拉登的儿子还叫宾拉登啊，这宾拉登是他的姓，其实变成家族的姓，是祖先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传统是谁传给谁的，今天很多的传统的名字他的那个姓有些是有这个根据，就是谁是谁的儿子。比如说你碰到的同事朋友，有些人叫做 Stevenson， Stevenson 的意思是那个 son， S-O-N 就是儿子嘛，他的祖先叫 Steve， 那 Steve 的儿子不是 Stevenson， Richardson。 那荷兰人的名字呢，姓就摆在前面的 Von， V-O-N， Von 什么 Von 什么，那就是 Von 就是 from， 英文的 from， 从哪里来的，那从他老爸来的嘛啊，所以等等。那法文的名字就是 De， D-E 或 Du， DuPont， 杜邦 DuPont， 他的祖先是 Pont， DuPont 就是从 Pont 传下来的孩子嘛。所以巴多罗买是他爸爸叫多罗买，他叫啥啊？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多罗买的孩子，因此巴多罗买很可能就是拿但业。为什么？拿但业跟腓力的关系，那这边是配对的时候是腓力和巴多罗买，在所有的名单里腓力和巴多罗买永远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两个人连在一块儿。所以大部分的推论巴多罗买就是约翰福音的拿但业。再来多马和税吏马太，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位马太，但倒是马太福音提到这位马太的时候，他反而在蒙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上次讲过他叫利未，可到这边是用马太而不用利未，所以利未是他的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名字，因为利未支派。马太这个字倒是希腊文的名字，所以我知道每一个人常常有这个跟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最后的四个人当中，也就是所有名单的第九位，五个名单一共有四个名单没有例外，都是用谁？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啊。所以所有的名单十二个人排第九的总是这个， 亚勒非的儿子有雅各，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名单总是他。所以一般来讲，第四个四人小组的小队长很可能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而不是西皮泰的儿子雅各。你知道前面第一个四人小组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那个是他爸爸不一样的。那其实在希伯来语的话呢，就是雅各的名字叫做巴西比泰雅各，所以雅各是他的名字，他的姓是巴西比泰，巴西比泰就是西比泰的儿子。好，那一样你这边是亚勒非的儿子，如果用希伯来语念的话就是巴亚勒非，他的姓名字叫雅各。然后一个达泰，达泰这个名字也是比较特别。那么这个名字呢，本来的意思是这个蒙爱的，被爱的，这个是希腊语的名字，希腊文的名字。那么因此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都称他为雅各的儿子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所以很可能他的犹太人的名字是犹大，而且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但是希腊语的名字叫做达泰，因为这个名字总是排在第十位，所以诸如此类。当然并不特别重要谁是谁，谁做了什么，不过大部分有这样一个了解。最后两个，一个是卖主的犹大，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其实是当时的一个怎么讲，革命党，反抗罗马人统治的革命党，叫做奋锐党。那么后来在耶稣死了之后几十年，发生过一次这个犹太人的动乱叛变，然后罗马的军团就从叙利亚南下横扫整个巴勒斯坦，那次犹太人死伤超过100万，就是奋锐党闹革命。而且奋锐党的大本营就在耶稣的故乡加利利，那这一位奋锐党的西门很可能是早期奋锐党的人。第五节开始，接下来就耶稣开始吩咐门徒几件事情。那么这几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些不同的属灵的含义，同时也有不同的应用。第五第六节他说，他差遣这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两节圣经在马可在路加都没有提过，所以这种耶稣吩咐当中唯一出现的地方是马太福音这里。那这句话呢，引起一些很多人的思想，好像有一点点跟我们所谓的大使命矛盾和抵触。大使命是马太福音最后28章19-20节，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往万民那里去。这边却说不要到外邦人的路上去，不要去进撒玛利亚人的城或者村子。好像福音是一个排外性，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不要去，不要传。所以因此我说，看起来这里跟马太福音最后结束有点矛盾。那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就了解耶稣在这里的吩咐是有时间空间的一个环境的因素。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整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再应用，而不是好像白纸黑字的耶稣怎么说，不管是什么时候说，对什么人说的，为什么这样做都不管，反正耶稣说了就算，变成永远万古不变的原则，那就错了哈。第一，耶稣的福音是不是只限定对以色列人？显然不是的，因为耶稣本人他去过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就单单前面几章，你记得他去所谓的加大拉或者格拉森赶鬼的时候，那就是加利利湖的对面那边，那是外邦人之地，那是底加坡利，他去过，所以他自己向外邦人传过福音。为什么门徒不要呢？他不是叫门徒做他所做的吗？他疫病赶鬼，他也叫门徒有权利可以疫病赶鬼，他为什么就单单这一点他不要他们去外邦人的地呢？一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说外邦人不配领受福音。不是，耶稣去过外邦人的地方，去过对面赶鬼。那当然如果你看福音书，很多地方约翰福音他去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子，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他去了，他就刻意去的。耶稣去过这个推罗西顿那边有一个 外邦人的村子去，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了解耶稣医治，耶稣把鬼赶出去了。所以耶稣去过外邦人的地方，去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子，可这个时候他不要门徒们去，不是福音向外邦人向撒玛利亚人封闭，而是有别的原因。那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暂且还没说，但是你就知道一定不是那个，不是说福音不要给他们。第二个，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门徒训练好像新兵训练班，好了，新兵训练班我们可是当过兵的，我们在台湾，我们所有的男孩子都有这个特权要去当兵，不管特权或义务，总而言之当兵。如果我们去当兵，只会立正稍息一二三，然后上阵就开始，敌人枪炮就来了，你说那我们稳死无疑，只懂得立正稍息的人就去打仗了。可能我们要派他一个如果是战场或者做什么任务的时候，一定布一个简单的任务嘛，哪里一上去就是来一个要命的任务呢？所以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你也可以这样说，现在暂且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村子别去。虽然耶稣去过，他们可能说耶稣你行我也行，然后现在你先不要去，先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那里去。有个时间因素，那因此从时间因素来讲，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没有要他们去，到了二十八章却说你们要去。你知道在耶稣二十八章大使命吩咐的时候，跟这个时候除了时间上差了三年多以外，最重大的差别从第十章这里到第二十八章当中发生一个最大的一个历史上的分水岭，你知道是什么吗？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然后耶稣升天之前，最后的吩咐你们要去，是外面做我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两个事件，第十章差派门徒到第二十八章说到万民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有一个山头，那就是加略山，加略山上的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那耶稣是一位弥赛亚，受苦的弥赛亚，是一位赎罪的羔羊，这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一个福音信息的内容，他是救主，是弥赛亚，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去外邦传福音，请问有什么福音可传？你怎么说？这是一个问题。对犹太人而言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从先知所说的就好像指向那位弥赛亚，他已经可以说天国近了。对于外邦人一无所知的人，你要怎么说天国近？什么叫天国？他们从来没有先知书，没有任何的期望，要讲什么？所以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懂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就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律法上的一个冤仇，然后呢把两下隔断的墙，两下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隔断的墙拆毁了。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个神学上的重大的事件，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一个牢不可分的分界点拆开了，两下合二为一，都靠着耶稣基督这位赎罪祭，这位救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同称神为我们的父，同为后世，同盟应许。所以同为后世，同盟应许，这是福音的内涵的一部分。这个要等到耶稣上十字架，从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死而复活以后才应验。所以在这个之前，整个十字架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说你现在暂时不要去外邦人跟撒玛利亚人，时候到的时候，这就是第二十八章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只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耶稣的吩咐说你们不要去，并不是一种永恒性的，相反是一个时空的暂时性的。 那这个来讲，等于说，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使徒的时代呢，是一个特殊的时空交汇点，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转接点。那么很多的事件在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不是我们今天会发生的。像譬如说，圣灵的降临跟一个人的得救，过去来讲，有时候是两个有点交叠在一起。有人是先信主才得圣灵充满，有些人是圣灵充满同时得救，诸如此类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那时候不一样，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时空的背景。所以耶稣有一个吩咐，看来是个限制，可是是有一个救恩历史的一个独特时空，所以耶稣这样吩咐。而今天我们要看宣教的话呢，你要看的是不是这个局限性不能去，而相反是要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万民，那才是耶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吩咐。然后第七第八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就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他没有说要悔改，不过基本上跟耶稣所说的话如果加在一起，你就了解他没有说，但其实是天国近了要悔改。然后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其实这些用简单的话总结的话，就是前面第八第九章耶稣所行过的所有的神迹里面总结，就是医病，叫死人复活，医治大麻风，然后包括赶鬼，也就是前面耶稣所给他们的权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也能做，基本上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句话呢，他说在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得舍去。因为后面有提到这个生活的供应的问题，这个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感觉上好像是跟金钱有关的，其实不是，那个是跟前面的福音有关的。门徒们是白白的得到救恩，所以也应该免费的，不必有报赏的，把福音给出去，所以要去传福音嘛。白白的得到福音，不花钱可以让人得福音的好处。所以用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呢，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就是说，我传福音是要让人不花钱得福音的啊。那同时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也提到说，有一些人是一个假的使徒或者说假教师的时候，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径，或者说以传福音本来是要白白的付出去的，却用这个自己为自己赚取大量的金钱上的利益，那就违反应该是白白的舍去的啊。是有一部分跟后面提到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对生活供应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不过基本上在整段的里面包括后面你会看到耶稣的教导来讲，作为神的仆人不应该贪图钱财，尤其在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一点当然包括后面的经文会提到的，是使我们特别在西方世界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我个人觉得或者大部分的这个福音派的信徒们包括教会领袖觉得不平安的或者不认同的，那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靠传福音过一个过度奢侈的生活。那今天有很多电视上的布道家，的确你去看他个人有千万美金以上的飞机，他住的大厦价值五六百万，他开一部英国 Rolls Royce 的汽车，他说是神给他的。当然神给他的，神又不是天上掉下一个飞机给你的，一定有人捐钱的嘛。那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违反这种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那么如果说有人奉献这钱，那你如果奉献的钱超过你生活基本所需的话，你也可以白白的给出去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大的钱去买这么奢侈的东西呢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来讲耶稣的教训，就是门徒教训当门徒的训练当中，他有提到对金钱的态度。那我想圣经中保罗的教训耶稣的教训都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够靠着福音谋取个人的利益，谋取个人的利益。所以在美国跟全世界大概其中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电视布道家，一个叫做 Benny Hinn， 他就是一个 比较偏重这个什么神机骑士的。那么已经有一位 ABC 的电视台的一个记者访问过他，他已经那个记者过世了。他有一个专辑，他访问他的时候，他就是有私人飞机的一个大侠，几百万，然后他就开一部英国的那种 Rolls Royce 的汽车，他很自豪，他说你看真的恩典多大，我就算做传道人也可以过这么样的生活，哎呀神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称赞神。那位记者 Peter Jenny 他说，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而且是保守的基要派，就非常保守的，所以他对基督教的东西他从小听多了，他是内行人，他就一句话就过去了。他说你开飞机开这种汽车，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为什么？神给我的恩典很大，是，可是耶稣没教过这个，他就叭叭叭叭就练了几段圣经给他听，练给这个传道人听。当然他还在那辩论等等，他这个访问集访问了好几个月，所以隔了大概几个礼拜还一个月，他又去访问 Benny Hinn。 Benny Hinn 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 Peter Jenny 这个记者就带去他的车房，一看，你看我现在开 Benz 德国的$100,000的，我100万的车子已经卖掉了。那 Peter Jenny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记者就是记者，一句话就过去了。怎么样？上次我跟你讲完以后，良心不安了，把 Rolls Royce 卖掉换 Benz， 降了一格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没有良心不安，为什么要卖 Rolls Royce 汽车牌卖掉？你就开嘛，良心平安开嘛，为什么要卖？你卖了就表示。变天就不讲这个，我们谈别的。今天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自由传福音的地方，固然有个宗教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个另外一面，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第九第十节耶稣就提到，任何一个传道人，包括去外面做宣教士的，牧养教会的，或者一般的信徒，你要知道学会一个什么功课。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个要执行起来的话呢，很有挑战性哦。但你要了解也是有个时空环境哈。耶稣意思是说，他叫十二个门徒，你出去的时候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着一大把钱出去，甚至在马可路加里面甚至说不要带腰带，腰带里当然有钱了不必带，或者带着腰带没有钱那就出去收奉献。所以在马可跟路加里面甚至说腰带都不要带，连收奉献的袋子都没有，如果你穿件衣服是没口袋的，人家给你奉献还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穿一件没口袋的衣服出去，就衣服好像这种味道。不要带金银铜钱，然后不要带口袋啊，那口袋就是一个包包带什么样的东西，我就想起丐帮的人就带一个小口袋，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腰包是装钱的，不要带口袋，然后不要带两件褂子，就是说你穿的衣服当穿的就不会带额外的这个褂子，其实就是外袍，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不要带鞋和拐杖并不是代表不要穿鞋，是脚上已经穿一双鞋了，不必再带另外一双鞋。拐杖，他们通常走路是会带着拐杖，因为这拐杖里面除了老人家带拐杖以外，这个拐杖在当时也有一个用处，打狗的，野狗很多。那有些人就生怕一只狗不够，一只棒子不够用，带两只拐子。所以说他这个，因为你去看那个马可跟路加的话，就发现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有的地方不是说不要带鞋和拐杖，而是说不要带两个拐杖，不要带两双鞋啊，这边没有鞋两双。那其实他的意思是，除了你穿的已经穿的鞋已经拿了拐杖以外，不必带额外的鞋，不必带额外的拐杖，也不必带额外的这种褂子，就是外袍，也不必带额外的钱，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工人会得到当得的供应。我们就用饮食哈，其实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这应当的。那我说过了，这个的意思主要是强调在第一次差派门徒的时候，他要门徒们了解一件事情，你不必依赖你自己钱包里的钱，你也不必 好像说我们常说以防万一，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没有什么万一，我给你的权柄，我差派你出去，神会供应，就去吧。就是说你信心的对象不是你腰包里的钱或者什么或者什么，你的信心对象就是神，那就行了，就去了，就这个意思。叫他们专心依赖仰望神，这是一个基本的属灵原则。至于实际上你要不要带一点小钱啊，今天的人说要不要带个信用卡啊，那这个变成枝微末节的事情了。主要是你的心是不是依靠仰望神。那过去的先知以利亚他是靠乌鸦叼饼的，那你说他有什么？乌鸦叼饼，你会想，哎呦，今天天黑黑的，乌鸦会不会误了食了，忘了，或者半路的乌鸦就先把饼吃了啊？对，就你要这样想吗？还是说反正神会供应，专心仰望神，不依赖任何自己的或者别人给你的东西。然后第二方面他提到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或者说工人得供应啊，各种生活上的供应是应当的。关于这方面来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都有一些比较更深入的、更详细的引申啊，是依据耶稣的教导更详细的对于教会啊、对于传道人的一些指示和教导。我觉得那边讲的就更清楚一点。基本上他用旧约的概念，就是说牛在场上这个做工的时候啊，踹谷的时候，你不能拢住它的口，就是有牛有时候一边踹一边会吃两口，他说这是应当的。然后是在神的祭坛面前侍奉的那些立位人祭司是靠祭坛上的东西养生是正常的，所以呢靠福音养生是正常的正确诸如此类啊。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在运用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一个是一些是对传道人，一些是对于教会的信徒。那你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一般的教会哈，现在有所谓的国内叫做工资，国内叫工资，真的叫工资。那海外呢也许叫做算他的薪水多少等等。基本上来讲哈，如果你了解我们教会的话，我们教会的做法其实跟大多数北美的华人教会可能是差不多，我不敢说都一样哈。有一些不太了解教会的人会可能说，哎呀，我们在这教会结婚哈，请牧师来证婚，然后证婚费多少钱啊？按件计酬对吧？我主持一个婚礼多少钱？主持个丧礼多少钱？办一件什么事儿多少钱啊？这跟佛教有点像的，佛教超度是有费的，超度费的啊，所以佛教靠这个养生的啊，超度一次多少钱的，是按件计酬的。那我们今天传道人是靠做了什么事来拿钱吗？不，教会不是这样说的。那就算是你觉得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孩子婚礼完了，你觉得哎呀因为对教会有点支持，那是给教会奉献，不是给传道人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没有说一定要给的。当然在美国教会有时候它有场地租金都有，但场地租金在美国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在 Boston 我也知道有些教会它租给不信主的人，它就是场地租金跟开音乐会一样的啊。我们教会大概不是这么做，当然这教会不是我们的，你付租金不会给我们的，给美国教会。那就算是我们教会，我们也不一定用这样的方式来，但绝对不是给传道人的用这个来做发工资的。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我们给传道人的不管用什么名词来说，不是因为他工作做了什么，所以按照他的工作的量、工作的绩效、工作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付一笔钱给他的，这是世俗人的做法，教会不是如此。因为如果这样算的话，教会50个人跟教会5000个人是不是薪水应该不一样啊？公司当然了，我公司营业额10亿美金呢，我要拿多少钱啊？如果公司营业额只有20万，薪水就不一样。所以在美国隔一阵就会闹一些事情，那最近又在闹是跟 Boston 有关的那个 Blue Cross Blue Shield 的那个医疗保险公司，它也是登记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的，它的那个前任的总裁下台的时候拿1000多万美金的， 那遇到保险每次在说不够钱，啊，因此就闹着很多大的严重，就是说你是一个非盈利事业的董事长，你离职的时候拿1000多万美金啊。那以前有一个在纽约总部的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慈善机构叫做 United Way， 他的薪水不到几百万美金，也是闹成很大的风波。你做慈善，但他的解释是说我这个慈善机构很大，我每一年出入的经费是十几亿美金呢，所以我管理这么大的钱财，我这个总裁总值得这个薪水吧。那当然那是慈善机构，并不是基督教机构啊。如果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你作为神的仆人，薪水是让你够你的生活各方面所需要的，并不代表要过得极贫穷的生活，但是绝对不是跟你的业绩有任何关系。你说我管几十亿的金钱出入，所以我应该拿多少薪水，你是银行老板可以，如果你是神的仆人就不可以，原则不一样的。那么工人得工价，工人得供应，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意思。事实说这些金钱给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是让他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他可以尽心竭力去做神给他的托付。他像保罗，他说他支帐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供应他就供应，没有的话他自己支点帐篷供应自己的需要还有他同工的需要。但是如果有教会的奉献的时候，保罗可以多传福音少支一点帐篷，就这个意思而已，并不代表说钱越多然后去再投资那就分心了，你的心就不是放在好好做神的工上面了。那在海外这种情形也许比较少，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国内的情况有时候会有各种的极端的现象，不是每个教会都是如此。国内的教会呢，因为过去的情况普遍，尤其农村的教会比较穷困一点，经济费用比较少一点，那现在这些年经济情况改善很多，不过国内还是有一种现象，有一些国内的教会说穷没有穷到那个地步，虽然不是很富裕，可是他们给传道人的钱就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国内的生活水平，即使在农村你一个月1000块人民币很难过日子，更不要说孩子要读书的话。你到了城市北京上海这种地方，你大概没有3-5千块恐怕连房租都付的都有问题了。可是在国内有些家庭教会给传道人的工资是数以百计的，就看给你几百300-500，有时候在北京都给700，700块钱怎么过日子呢？他们就说让他学习仰望主。我这有点像克扣粮饷，我把该给你的奉献扣下来，你去仰望主吧。哎，所以我就说啊，圣经上的教导是这样，耶稣对传道人说你不要带钱这个皮囊装钱，不必带2件褂子等等，你不必带仰望主，这是对传道人说的。他可没对信徒说，哎，你让他去仰望主哈，别给他。不是，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教导的？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忠心侍奉主的人应当得到加倍的敬奉。那加倍的敬奉可不是说哦加薪双倍，不是，加倍的敬奉就是除了金钱上的供应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以外，你还有心理上的尊敬。不能说给个钱就好像给传道人这样给小工一样，怎么样薪水不够啊，好了好了加一点了，然后传道人要看教会的脸色这样给吗？好吧，那在家里100-200，太多了，还讨价还价。传道人要跟教会讨价还价吗？不需要吧，教会这方面应该是慷慨的愿意供应他，而对传道人来讲说够了就行了，不求多的。所以圣经不要读错，所以教会的同工们要多读，传道人要多得加倍的敬奉，传道人别3天2头读那段，讲到还拼命。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就有教会的同工跟我讲说，每到年底啊快要加薪的时候，传道人就会念那一段提摩太前书那一段，要得加倍的敬奉，我们就得到信号了，哦，牧师在说了薪水不够该加薪了。那段圣经是给信徒念的，传道人最好少念，当作没看见。 信传道人要常念的就是念这一段，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仰望主。你别去念那什么加倍的敬奉啊之类的，但是信徒呢别天天念这一段啊，哦，不是不要钱吗，然后给你什么就吃什么。教导是两面的，对传道人这一面有一个教导，你怎么样学习仰望主，然后够了就行了啊。像保罗他就是在腓立比书，他就是说喜乐嘛，他说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的秘诀，这是传道人要学的功夫啊。但是对于信徒来讲，学习怎么样来接待，所以因此十一节的第十五节就提到接待的问题了。那么当时是没有旅馆的，所以传道人或宣教士到外面去传道的时候，他不会找个旅馆住的，一定到信徒家里去。所以因此接下来十一节耶稣就教导说，你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哪一个村打听那个哪里是一个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走的时候。中文这个好人这个字有一点点翻译的不完全准确哈。其实那一个所谓的好人那个字准确的翻译是后面他有提到说配不配得，十三节那家的配得平安，所求的平安就被领到那家，若不配得，所以前面十一节是说打听一下哪里谁是一个配得的人啊，不一定是好人，配得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的，哇，宗教最虔诚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是配得不配得，导致这个人对福音对耶稣的态度是开放是封闭的，他是不是谦卑受教的人。有一些人看来道德高尚，看来宗教很虔诚，可是心是刚硬的，神知道的。所以配得不配得不是他这个人够不够好啊，或者他房子够大哦，他有三间卧房，行了，那一定有房间给你住的。所以配得跟这个人有钱没钱、道德好不好、宗教上面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打听一下谁是配得的人，就是那个是真正对福音有领受的。但是有可能你打听结果你去了，他下面才会说那个人果然是配得平安的，他真的是对神是福音敞开的，欢喜领受福音的人，配得你这个平安会给他。其实是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每次见面都是平安，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 平安这个字，所以他们见面的问候语就是 shalom。 他说你口头说出一个平安这句话，那个人是配得的，这个从神而来的平安就真的会临到他。那如果你以为是配得的，后来发现他拒绝福音，也就拒绝接待你，拒绝接待你的福音，接待耶稣的话，你就离开了，平安能归回给你。就是说你无论到哪里去，神的平安与你同在。如果那个人配得，你所到之处你的福分会留在那家，他如果拒绝你，你走的时候平安就跟着你走了，带走了，他就没有蒙到这个神的平安的福分的意思，能归你们。然后他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哇，这个动作好像是有一点点很厉害啊！可是这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每到外邦人的城、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更怕沾染了外邦人的那个不洁净啊。因为比如说他们不吃猪肉嘛，那如果一个外邦人的家他不得不去有一些事情的话，他离开以前就要跺跺脚，就还是说，耶，我虽然没有吃他家的猪肉，跟他吃过猪肉的手可能摸过这个桌子，我也摸了，我无形中会沾染了一些所谓的你知道不洁净的任何东西。所以在犹太人的规矩，他到外邦人的家或城里面去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但会把脚和灰抹掉，他们把这个衣服啊这样抖一抖，连灰尘都不要带走，他们用这样的做法。那么我说这边没有详细叙述他们怎么做的，但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这个是犹太人，他真的是这么做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就是跺下脚上的尘土，他到了土耳其中间有个地方叫安提阿，不是他原来教会安提阿教会，另外一个安提阿， 他在那边传，在犹太人会堂讲的时候，那个会堂的人犹太人拒绝，保罗做什么？他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那就跟那些犹太人说，福音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因为你们拒绝福音啊等等，他是用跺脚的。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呢，也是一样，跟犹太人在传道福音，那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因此保罗对那些不接受的人也是拿衣服抖一抖，他就说童子，福音与你们无份无关，所以他用抖衣服剁上尘土的方式来表示一刀两断，隔离分别的意思啊。但是讽刺性的是，这通常是犹太人对外邦人做的，犹太人去外邦人的城、外邦人的家的时候，出来他会这样做的。现在是犹太人的信徒对犹太人是做的，对犹太人一个家庭，他被另外一个犹太人剁尘土、抖抖灰尘的话，会他觉得说，只有我对别人做的，有人对我抖下灰尘吗？人家有点讽刺性。因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接受接待门徒的，就代表差派门徒的耶稣，因为他是差派钦差大臣嘛。你接待门徒就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接待差派耶稣道成肉身的神。那你倒过来，你拒绝门徒就拒绝耶稣，拒绝耶稣就拒绝造天地的神，那你该当何罪？所以下面就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所受的，比那一个拒绝你们的村那个城可能还好一点啊，因为你拒绝了神的福音，拒绝了神，那将来在审判面对神的时候，你要该当何罪？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可能被某个人或某个地方或某个地区的人拒绝的时候，我们固然不是那种，我们不必有过度的所谓的愤怒啊，或者是这个情绪的反应，因为他们拒绝的不是我们个人，拒绝的是那一位神啊。因此他们要面临审判，而我们呢，相反的，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怜悯的心，就是说为他们祷告，求神软化他们的心，因为也许在这一群人当中有少数一些心是柔软啊，就好像一百只羊一只，神仍然在群众当中，他会认出一些属他的人，然后把他们带领回到福音，回到神的国度里。求主给我们这样一种负担，愿意去宣教，也预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传福音当中可能面临的拦阻也好，或者是我们生活上的供应也好，仰望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天天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更是预备自己随时随地无论何往，我们都愿意被你差遣，或在远处，或在近处，或者在我们的朋友亲戚当中，或者到一些陌生人当中，我们能够为你传扬福音。求主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